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中国呀要跟日本干起来了。哎，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这打开电视和手机一瞧，铺天盖地都是中国气急的狠话，那基本上是什么难听骂什么。这边央媒手底下专门负责舆论造势的账号玉渊谈天就发出了文章，说人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脑袋被驴踢了，而外交部、国防部甚至中国政府也纷纷下场，开始玩命输出俚语歇后语，什么玩火自焚、野狼自大、万劫不复，包括撒泡尿照照自己都出来。可以说中文宣传啊，打战狼之后就没这么狂暴物，也不知道都怎么过审的。要说呢，中日两国关系一直就不怎么样，但如此这般撕破脸还真是从没有过。那么这位新官上任的高市到底干了啥让中国政府如此跳脚呢？哎，老生常谈的问题，台湾。在11月初啊，高市在国会质询时公开表示，如果台海发生战争，那么日本可能将其定义为存亡危机事态，并且行使集体自卫权。换句话说，就是开启反击模式，全军出击保卫自己呗。话音刚落，日本自卫队就从防熊大业里，没错，就是熊，因为日本生态环境保护的太好，导致最近啊黑熊泛滥，不仅山林啊村子里到处溜的，甚至已经蔓延到东京外圈的居民区了，所以呢自卫队最近忙着跟猎人抓熊呢。可首相既然说话了也得表示啊，所以呢自卫队也拍了这么一个若有战照必应的宣传片，以迎合高市的这番言论。说实话呀，这拍摄手法看上去过于朴实了，也没加什么特效和宏大背景，甚至都没用什么特写和渲染。本身嘛，在国外的各位都知道，多党制国家为了要老百姓手里的选票，都会制定自己的竞选方针和宣言。不同的党派呢，执政理念不同，吸引的人群自然不一样。而通过看谁被选上来，大概也可以摸出现阶段群众心里的真实想法，无外乎就是两种：现在日子过得挺好，希望执政党能保持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现在日子过得没什么盼头，希望不管以什么方式都搅和起一些波澜，能让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换句简单点的话来说，老百姓投票给谁的评价标准其实就一个，就是看谁能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好点。按理说谁都明白打仗不是个好事，国家花钱老百姓丢性命，那高市为什么还会如此坚定地说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明显要去趟浑水的话呢？这跟他的政治立场啊和个人背景有关系。嘿，这几个词说出来本频道自己都觉得新鲜，因为谈论中国话题的时候鲜少涉及，毕竟啊党员向来就一个立场，那就是主席万岁，一提个人经历那就是干过什么职位怎么怎么贪。而高市早苗呢不一样，他的履历可以说是挺丰富的，在成长为日本的铁娘子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之前，高市早苗可以说有很长一段的政治学习道路。神户大学毕业后，他曾进入松下政经塾深造，这是日本实业家松下幸之助创立的私人教育机构，成立的目标就是为了培养出日本政治及财经界的领袖人物。操作方法呢，就是找到聪明的年轻人，给钱给生活费，帮你搭关系，四处送你学习，就等你一朝学业有成回来报效祖国。而高市也不例外，在松下政经署里，高市呢开了关于政治的盟，随后又去了美国镀金，在女众议员帕特施罗德手下实习过一年。回到日本后呢，他当过新闻主播和大学教授，可以说锻炼了极好的应对媒体的能力，随后进入政坛，一路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不仅跟小泉纯一郎吃过饭，还在安倍的内阁里担任大臣，还承担了后续连选宣传部长的角色，创造了那张有名的夺回日本的海报，按现在的话翻译一下，基本就是让日本再次伟大。他的政治观点呢，从一开始到现在都 是右翼的、激进的，只为争取日本利益为先的，可以说从来就没变过。早在1994年，初出茅庐的高市早苗就曾在国会质问当时的首相村山富士，说你凭什么说当年日本对中国是侵略行为啊？又为什么要道歉呢？你这样做对得起为日本战死的战士们吗？而村山富士的回答充满了一个政治家的觉悟，他说啊，军国主义的扩张确实对其他国家的人民造成了伤害，正是过去的历史才能构建新时代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平富裕是可贵的，来之不易却又容易被忘记，我们需要铭记战争的残酷，以避免重演过去的错误。然而这种回答显然不符合右派的强硬，甚至被认为是软弱。背后的理论其实也很简单啊，世界就是一个森林，资源就这么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别说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了，东京、华盛顿、巴黎、伦敦也都不信，因为自古这地盘就不是靠以和为贵来的。所以高市早苗当年跟安倍晋三一起高调参拜靖国神社，连现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口号也是从安倍那儿继承来的。可以说呢，高市早苗从来没变过，也算是日本版的不忘初心了。为何当年安倍那时候中国没错儿，现在却对高市这么生气呢？主要原因还得是隔壁的灯塔，没错，就赖他。上次佩洛西佩老太太去台湾大家还记得吧，群情激愤，外交部管人家叫窜台，胡锡进那边煽风点火，什么战斗机半飞驱离，说的跟真事儿似的，但是很多人点灯熬油了半宿，却换来了人家和和美美包饺子啊，不是吃宵夜的合照，这民族情绪一下就翻涌了。而这回中国学聪明，打了个时间差，先把自己不满情绪拉到最大，并且直接往上纲上线上引导。中国网友们一看国家硬气了，那键盘还不噼里啪啦的跟飞火流星似的就敲起来了。而随后包括前首相石破茂在内的很多官员学者都站出来表示，说高市这个言论错误，并且指责他的做法是在把日本拉下水，不仅游客留学生会减少，而且影响日本很多院校企业的经营。尤其是石破茂还学当年村山富士的话术，来了一个战后80年静思，主旨就是拥抱和平，拒绝惨剧重演。而日本民众呢，也有一部分站出来在首相官邸前抗议让他下台，就都变成了对于中国立场的肯定和支持，一下子就有一种打入敌人内部的效果。但是说实话都是些没用的心思，毕竟对于石破茂这种身段柔软的老政治家来说，他现在安全退休的意愿比什么都高，真打仗了他不是能沾上国难财的那批人。而对于民众来说，个体的意见或许无法左右一个国家的走势，但你不能把发声的渠道扼杀了，哪怕只有一个声音，这也是一种态度。但你要说日本群众对中国到底有多喜爱，也谈不上，只不过呢，不想让平静的生活被打破罢了。而高市早苗呢，虽然被无数人喊话要求向中国道歉，但是他依旧腰杆挺直，坚持让日本再次伟大。这几方呢，算是各搭台的唱大戏，沉浸自己的，多半都是在借题发挥，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可能觉得宣传的不到位，民众的情绪不够高昂，外交部这几天大字报啊，横文建议中国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并且舆论媒体开始汇总，把但凡在日本的中国游客有不幸遭遇的事儿都列全了。为什么呢？因为从1月份到9月份，中国去日本的旅客达到了748万人，又是吃喝又是购物的，这都是白花花的真金白银，全花外头了，中国政府能不心疼吗？哪怕现在外交部这边喊话，也没影响旅客喜气洋洋出游的心情，呵，给国内这帮网友气的，跟当年钓鱼岛似的，就差拿 U 型锁给人家开瓢了。 但是说实话，这些在网上支持国家全军出击的年轻人，你要问他真的愿意应招入伍冲在第一线吗？那是一问一个不吱声。不说别的，就现在日本那个生育率和人口，中国年轻人能践行适龄生育一胎的原则，就算是给国家增加可用储备了，有一个愿意的吗？跑得倒都挺快的。毕竟老毛当年就说了，少数人的国就让他们少数人爱去吧，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你看看，只有用魔法打败魔法。而中国啊，看似声势浩大的宣布要在17到19号搞实弹军演，结果全在中国近海，跟远处的日本根本无关。新闻嘛，重点不在于真相，而是传递出什么信息。精神胜利法不也是一种别样的胜利吗？而日本呢，为什么不服中国？因为中国没有正面战胜过他，当年投降也是因为美国的原子弹。丛林法则，谁强他听谁的，也算是对于右翼理念的最终实践。高市早苗不过是延续者罢了。而中国呢，也会在接下来的国际纷争中渐渐明白，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不住脚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弱者没有谈判的资格，这话已经被历史反复验证了无数遍。中国声势浩大的阅兵把调子起得很高，现在全世界都在赌中国的枪里到底有没有子弹，这个真相只有中国自己知道。未来充满了混沌，不论是真正开战后普通百姓丢失性命，举国节衣缩食只为军费开支，还是中国名不副实一出手就现了大眼，随后面临着被蚕食和瓜分的命运，这个结果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认为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论是内部宣传还是真打算干的？而中国对于这番言论如此愤怒，到底是不是真具备了开战的勇气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赶快下来再见，拜了个拜。